依从你的话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3年12月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所传讲的信息 At Thy Word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31204。那谢谢朋友们，晚上好，很高兴今晚能在这里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愿他伟大的祝福降在你们每个人身上。那这是我的祷告。我们真是很高兴听到人们得医治的好消息。那天晚上那圣灵临到了我，当时圣灵在一个女人身上，她躺在担架上，得了关节炎，那叫她起来回家去，刚听到她在做家务在干活了，那瞧你只要听并照他的吩咐去做，就总会有好的结果。那当你侍奉主耶稣时，就永远不会错。那我现在想读一些他的道，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停在湖边，渔夫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导众人。讲完了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回答他说，师父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那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现在在祷告中对主说话时，愿主祝福他的道。我们的天父，今晚我们感谢你，因你赐给我们的怜悯和仁慈。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到这些的祝福，但我们因着对你爱子耶稣基督的信心而领受了这些的祝福。今晚我们很高兴地知道，我们这些从前远离你的人，现在因一人所流的血得以亲近。那位无辜的代替了罪人，我们这些有罪不配的罪人被带到与神亲近的地步，以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了神的儿女。我们在基督里死了，是亚伯拉罕的种子。如果我们走在忠心的亚伯拉罕的脚印上，就照应许成为后嗣。我们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多么的感谢你，他来成为罪人，代替了我们的位置。他不知道何为罪，却为我们成为了罪。他死在哥哥他，担当了死亡的刑罚，他承担了死亡的刑罚，他的魂下到阴间，但阴间却不能够拘禁他。神在第三天使的复活了，如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。今晚我们奉他的名来遵照他的道。他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无论祈求什么，若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。我们相信我们会得到我们所求的，因为我们对讲这话的耶稣基督有信心。现在愿你祝福我们，主啊，医治病人，拯救失丧的人，把那被盗的人带回到神的国里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愿圣灵把我们关在他的同在和他的荣耀里，因为我们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总是非常乐意与人们交谈片刻，那我肯定不是一个会演讲的人，但我确实喜欢谈论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的祝福，来述说他的美好。那今晚读经的时候，那在这之前我突然想到，那我们还有两个晚上要在这里和你们大家在一起，那我必须赶紧去芝加哥，那只有神知道下一站是哪里，也许是在海外。那我敢肯定你们都会为我们祷告的。那我们以基督徒不死的爱，最温暖的基督徒的团契来爱你们。 那我是怎么做的？我将永远记得你们这忠实的一小群，那是如何在这些晚上在西棕榈滩跟我们在一起的。那昨晚我不知道您是否称之为讲道，那我在谈论中，那我想的是，那我有点，那过了这么久，这让我感到紧张，那有点紧张，那有时那他们让我讲或讲道啊，那这让我有点放松下来，但连续不断的异象啊，让我感到很虚弱。那我肯定基督徒可能不明白，那我也不明白，但我们只知道那是真的，那神这么说了。我们意识到那是会从你身上拿去一些的东西，那这就像圣经中的先知但以理，他看见一个异象，他说他翻倒了好几天。那换句话说，异象是你同时处在两个世界里，那你现在在这里的这个世界，但你又是在另一个世界里，那你在那里说话，知道你的声音在这里被听到了，那你要是去到那种情况一次，看这会对你做什么。那然后很多那些，那过了一会儿到了一个地步，你都说不出自己到底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了，那你只是，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地方了。那我差不多六个星期没停过，那我好久那没有像这样的聚会了。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爱你们，我从来不会因为有很多的赞助而来，那我没有，我不在乎是否有一大群赞助的，我唯一想做的那就是来到这里为神的荣耀尽我所能，让神来帮助你们。那我知道他这么做了，我知道也许借着福音的教导和圣灵的工作，那些成就的事情可能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来孵化出来，那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那只有神知道。但与神的儿女同在总是一件让人喜悦的事情。我相信今晚就在这城里，就在这会众中，有神拣选的儿女坐在这里，那我有幸与他们在一起。你知道，那知道我与神的儿女在一起，这让我感觉非常的好。那讲一下作为内容，那我不会留你们太久。那经文是关于耶稣的，那他们说众人拥挤耶稣要听神的道，那说明他们饥渴，对吗？那除非那人饿了，否则你无法让他对食物感兴趣，但他们要是饿了，你就可以跟他们好好谈论食物了。那事情就是这样，那如果他们不，那如果人对神不感兴趣，你就不能对人讲神，但当他们饥渴慕义时，那神说他们就必得饱足。但首先他必须饥渴，你必须真的想要，那这就像医治一样。如果一人来了，他们依靠那医生说也许我可以在几个星期内把你给救过来，那时他们就不会太依靠神。但是当医生说完了，那只能做这么多了，那时人们就开始真正的祷告并与神和好了。你就会去拆毁那猜疑等等的祭坛，那开始与神和好了。那所以在最后一个阶段，当人们陷入绝望的境地时，通常你就会看到神迹发生了。那我不希望这里有人必须要陷入到那种绝望的光景中，那我不希望这一代有这样的人，我希望在这里没有这样的人。那我非常非常高兴，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这不是那位坐了很久轮椅的夫人吗？那今晚我很高兴看到你不用坐轮椅了。如果神医治了另外那位坐轮椅的女士，那据我所知，我们中间所有在轮椅担架上等等的人没有一个不得医治的。据我所知，他们没有一个是来到台上的，除非他们没有告诉我或者是录音显示的，那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祷告，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指出他们的问题告诉了他们，他们就起了行走了。那我无法医治任何人，是神已经做成的。那如果他们祷告，神就会指示他们该做什么，这太奇妙了，不是吗？那我真是喜爱神能那么做。那我不想传讲那段的经文，那我现在只想给你们一点，那因为今晚我很虚弱，非常的虚弱，那不是身体虚弱，那我身体一点也不虚弱，但那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虚弱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那看起来我们好像累了，那你不能正确的思考，那我不知道 那是怎样的一种的虚弱，但是肯定会让你感到疲倦的。那所以我是想跟你们谈谈我自己的，让我们谈谈，我想跟你们谈谈我自己的私生活。那就几分钟，我想到了一些的聚会，那只是那发生了许多事，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点。那有些事只有神和我知道，那你的生命也是这样，那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只有你和神知道的事情。那很多时候我听到人们说，布兰弟兄，你是怎么看到异象的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这就像我问你，那你为什么是蓝眼睛？那为什么你有棕色的眼睛？那为什么你头上有耳朵？那这是同样的问题。那你说是神把它放在那里了，瞧，这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。那只是你无法把任何东西放在自己里面。那神当他，那我们来到世上，这些品质就已经在你里面了，去面对不同的事。那例如这位弹琴的，我要我的女儿做这位女士在这里做了同样的事，弹奏音乐。那如果这个在他里面，他就可以。那如果没有，你给他上多少课都没有用，因为他永远也做不到。那不久前我要给我的小宝贝儿买一架玩具钢琴作为圣诞礼物，那我想那个要花1.25块，那大概有那么多。那我说，那你知道我想用手指弹个调，那琴上有个小的琴键，那我抬起手，我弹一些调，我妻子可能知道两个和弦，那所以他想给我看怎么弹和弦或什么的。那我站在那里想要弹，那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，呵呵，可怜的一张蓝嘴的小家伙。那他说，那他的牙齿凸出来，那脸也没洗，那裤子又破又脏。那他看着我，他说，你想做什么，先生？我说，孩子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说，我想敲这些的键，那弄个和弦出来。他说，那我们看看你这么做。那我试过了。他说，那我可以试试吗？我说，谁的，先生？那当然可以了。那他把那个小东西摆好，弹了一首你听都没有听过的美妙的曲子。那他知道怎么弹琴，那他看着我咧嘴笑了，走过去，那里有个小木琴，那里知道只有那么长，就是普通五金店里给孩子们的那种便宜的东西。那他拿起这些小东西弹奏了平安夜，那从来没听过那么美的乐曲。那我说孩子，你上过音乐课吗？他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他又从后面捡起刚拉什尔先生割下来的煤气管，那用那个煤气管吹奏了一曲星条旗。那我对在信仰上是天主教的那拉什尔先生说，那我说，那我们是同学。我说，艾尔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？那个男孩不需要上音乐课，他生来就是这样。没错，他不需要，那是恩赐。那你听到这些广播里的歌手，那这些不同的人，那我不想在公共场合提到名字，但这些人在节目里唱了一两个礼拜的歌就成为了百万富翁。那美国已经满了这种喧闹和各种的节目等等，那甚至其他的国家都嘲笑我们这种荒唐的东西，那全都是人讲笑话或唱歌的东西。那毫无疑问，那些男人或女人都是好歌手，那他们是有天赋的。那但你知道吗？谁要他们为自己用那些才干做了什么而交账？没错，他们最好把它用在神的国上，那是真的。那所以让我们，那无论我们拥有什么，让我们为神的国使用它。我们拥有的每一个才干，让我们把它放在神的国上。那我想到在一次聚会中发生的一件特别的事，那博斯沃斯弟兄也在那儿。那今晚这里是否有谁参加过福特维恩的聚会？我猜不会有人是从印第安纳州来的。那我想这里的会众不会有从那么远来的。我们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做广告。那所以他们是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举行了一次奇妙的聚会。那挤满了人。那是一次大的奇妙的医治聚会。那这里有多少人属于神召会的？那举手让我们来看一看。那你们在报纸上读过一篇关于一个小女孩的文章，有多少人读过我们人们这本书？那这是一本国际性的书刊，我们人民。那一个盲人小女孩走上讲台，我把小家伙抱在怀里，那直到神给她恢复了视力。她出现在神召会的报刊上，那也出现在我们人民这本书上，那还有许多杂志也刊登了。那天晚上我们回家了，有一位名叫摩根夫人的女士， 现在的住在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的亨德里克斯大街411号、应该是坎诺加大街。那他是个21岁的毕业生，是梅奥诊所的护士。那当他到那里时，因为癌症他只有47磅，被癌细胞吃光了。他做了80次、深度的 X 光治疗，那我忘记了多少，那癌症还是继续的扩散，他失去了知觉。但8年前耶稣基督使他痊愈了，他现在是一名护士。他们刚搬到那里，买了房子，搬到了杰弗逊维尔，咱把他带到了路易斯维尔，他在死亡名单上。那如果你碰巧是在场的医生，那可以去路易斯维尔，那你看看路易斯维尔的癌症患者名单，你会看到威廉 P. 摩根夫人在死亡名单上已经8年了。你到印第安纳州来，我们会把他介绍给你。那这是一个本该死了8年的妇人，现在却是一个体重165磅完全健康的人。那从那以后，他几乎都没有患过重感冒。那他跟我们一起在福特维恩，那主何等的祝福的，他只想跟着，一旦我们要是有个私人会面什么的，那可以让人觉得自在一些。他现在在做护士，那他生来就是做护士的，因为他知道如何对待病人等等。那你可以想象他的电话一直在响，那所以他来参加聚会，那只是为了让可怜的病人在床上舒服一些。那里有一个人莱曼先生，他是国王私人秘书的朋友，那他得了多发性的硬化症，那人长得很像他丈夫。那他是如此，那非常想为他做点什么。他一直告诉我们，那什么时候该去酒店了。那我们住的那家酒店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印第安纳酒店。那所以我们必须，有人在门口，那会带你进去。那人太多了。那无论如何，我说摩根太太，那当然不能。那我可以请他们中立先生给他一张祷告卡，但我不能叫他到台上来，除非叫到了他的号，那是神要做的，那去学神。我说那我只能做那么多，我说告诉他只要祷告。那就在最后一晚聚会的前一个晚上，他被捆绑了10年，那报纸上有他的照片，他躺在床上拿着打字机等等，他是个商人，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患关节炎腿瘸了的人，他甚至手都不能动。那同时，那就在他们想把那个人抬起来，那第二天他们准备把他带走，因为他躺在台上，路过的人踩着他的白衬衫，他们把他带了回去，让他坐在椅子上。那我刚才讲，一个小畸形族的孩子过来，那你还记得那伸出来的小脚吗？那我看到了异象，那是什么导致的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那我把小孩子带到一边，问了他父母，那一个私密的事，那是他们在节育方面做的事，那以及一些不正确的事。那所以我私下跟他们交谈，那所以他们，那问他们是否愿意做某事，那他们说愿意。那我说现在把支架从你孩子身上取下来吧。那他们坐在那里把孩子身上的夹子剪下来，那孩子的小脚完全正常，那他就走了。那后来在这期间，那这位莱曼先生往外看，那看见一个异象出现在他的头上。那我看见他那样出去，那首先我那是在莱曼先生的头上，那但主的天使那看起来不像莱曼先生。那这个人是个农夫，那看起来好像在开拖拉机或什么的。然后我又回头看了看，那这是我见到了莱曼先生。然后我们告诉他们两个，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他们。那莱曼先生跳了起来，他就站在那里，他已经10年没有站起来了，那由于多发性的硬化完全的瘫痪了。那结果他跳起来开始尖叫着沿着过道奔跑，那躺在那里的这个得了关节炎的人一直在哭。那我又往下看，那他想要我做什么？他想要摸我。那我刚走下讲台，他就摸了我的外套。那你知道外衣或人身上没有任何的东西，但那是他的信心。那是什么呢？他那么做了，神就医治了他。那大约过了一个月，我收到了他们的来信，那说莱曼先生在路上开车，他碰巧往田间看，看见这个人在犁地。那莱曼先生从车里跳下来朝着跑去，那是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朝莱曼先生跑来，他们在田间彼此拥抱大喊大叫。那你可以想象邻居们是怎么想的，那他们把对方都抱起来，那一个因关节炎瘫痪多年，那另一个因脊椎多发性的硬化症躺在那里，那他们都痊愈了。那第二天，那我记得他们查出我们住的是哪家酒店，在那里有一次大的聚会，那你不得不保密，那你知道，那因为我们必须有时间祷告等等。那小门童上来，那他说弟兄，你今天连门都出不去了。 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想至少有35或40个人在大堂里边等着你。但我告诉你怎么做，那你给我一点时间，也许我可以给你找个办法出去吃早餐。那我说好的。那摩根太太她在隔壁房间里，那她走进来。那天早上我弟弟进来把我给训了一顿。那他说我真是搞不懂你比尔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这里有一个人身家几十万美元，站在这里想要见你，然而你昨天却带着那个流浪汉，他昨晚跟你睡了。我说当然了，我说那没问题，那些人可以有房间睡，但这个人不能，你看他们。那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说他没有房间睡，那个人可以自己解决，但这个人不能。我说那孩子妈和摩根太太起来了吗？他说起来了。那个门童过来叫我，那我们就下去了。那我们上了电梯，下楼到地下室，翻过一些煤渣等等，那从那边的一个小活动板门出去，那我从一条小巷子里出来，开始沿着一条街走。那就在那时，这个加拿大人，我想你们这里有一些加拿大人，他们拥有那里很大的一片的地方。那等会儿我就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。那不是哈德逊湾公司，这是一个，那我现在想不出那个地方的名字了，那刚刚忘记了。那这很奇怪，但是两个弟兄，那他们拥有一些遍布加拿大的商店，那像希尔斯和罗巴克百货之类的。那我现在脑子里边记不清那个商店叫什么名字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那前天早上他坐在一家小餐馆里，那我在那里吃饭。那一位绅士他什么也没说，但当我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付了我的早餐。那我遇见了他，他有胃病，主医治了他。那不久前一辆蓝色的大凯迪拉克停在那个地方，那就是他。他又到各州去，他走过来说，我只想说伯兰弟兄，我现在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。他说我完全正常，彻底得了医治。那我们要去同一个小地方，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相信他是叫洋鸡傻子或什么的，那是我们吃饭的地方。那我们走在街上，那当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时，有什么拦住了我？说向左转，那这是我自己的私生活。那他说向左转，我说我们走这条路吧。那摩根太太说，伯兰弟兄，但我们要去这个地方。我说有什么东西告诉我往这儿转。那我把大衣领子竖起来，那我们转过来，我把我的小女儿抱在怀里。那她我还有我妻子，那我们，她说那我们去哪儿？我说我不知道，继续走吧。我说圣灵告诉我要走这条路，你相信神的儿子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吗？当然了，他们是一样的。那所以那我继续往前走，那我停下来，那有一个地方叫做米勒餐厅，那我想是连锁店，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。那我到了那里，我说我们进去吧，也许主要我去呢这里。那我走进去，在桌子边坐下，点了一份烤面包和果冻，那然后坐下，那妻子给孩子买了一些东西等等。那我们坐下来，那我刚坐下来就听见有人说赞美主。摩根太太说哈哈、你被发现了。我说我不知道，那有点不同，那主吩咐我到这里来。那几分钟后他站起来走过来，那他说，那位女士，他说伯兰弟兄，我知道我不该这样，但是你相信圣灵的引导吗？我说是的，女士，那夫人今晚可能就坐在这儿。他说你相信圣灵的引导吗？我说是的，女士。他说我们是从德克萨斯来的。他说在过去的四五个月里，我们一直跟着你的每次聚会。那这次聚会我不得不卖掉我的牛，那才能够凑够钱来。那我们总也拿不到一张祷告卡，也不能进入祷告队列。他说我们的钱花光了，明天晚上是聚会的最后一个晚上。他说我昨晚整晚都祷告。那这里坐着我可怜的兄弟，那医生说他的心脏脑横膈膜之类的问题，那他活不了了。那他说我做了一个梦， 我梦见我要来米勒餐厅，那九点钟到这里，那事情就是这样。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吗？那我不想吃早餐了，那宝宝吃饱后，那我就起来出发了。那我刚走到门外，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妇人站在那里，那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，博斯沃斯弟兄是他的好朋友，他丈夫在芝加哥经营一家很大的意大利面公司，那他的名字是德阿米科，那你们都熟悉的。他刚参加了这最后一次的聚会，有些弟兄从那次的聚会来到这里，他几乎参加了我的每一次的聚会。那他们有一家很大的意大利面公司，那我刚一出门，他一下子就跪倒在街上开始尖叫起来。他说，伯特兰弟兄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说，我知道我能负担得起手术，但我去过梅奥兄弟诊所，那他们已经放弃了我，他的肿瘤鼓出来有那么大，那是恶性的，那是癌症。他说，他们说我只能活很短的时间了，那这个大的癌症肿瘤像那样鼓出来，他说我活不了了，伯特兰弟兄，必须做点什么，我喘不过气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昨晚我梦见我今早来到这家餐厅前，那九点十分到这里，那就是这样，那正是神带领的方式。那我们走到街角，当我走到街角的时候，那这是我私人的生活，那我不跟人说的，那这对人没有什么益处，那只是让人们看到，那相信。那我们就这样走到街角，那夫人说，现在我们要怎么越过那堆煤渣进去呢？我说呢，我可以走那条路，你们都从正门进去，要告诉那个男孩打开那扇门，那我就从那里进去，那因为你根本出不来，那会导致整条街都变成祷告队列的，那那样的话等到了晚上我就会变得很疲惫，那根本都不能去聚会了。于是我开始穿过马路，有什么对我说，停在这里。那我说，你们去吧，那都过去吧。他们去了一家药店，那进去买了一本小涂色书给孩子，因为他必须待在屋子里，我说待在房间里。那我想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要我停在这里呢？那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发生。我转身，我走上去，看到人们在看着我。我上到这个小地方，上面写着钓具，我非常喜欢钓鱼，那所以我想，我就站在那儿，那看这个钓具，那样就没有人注意我了。那我说，天父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。那你可能称之为狂热，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，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儿。但是我听到这个声音，就像你听到我的声音一样的清楚。他说，走到拐角的地方，我走到街角，站在那儿，我只知道这么做。我站在角落里，那街道上有个大个子的警察，他吹哨子让行人过马路等等。我在那儿站了大约10到15分钟，人们只是像那样来来往往过马路。那所以我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儿，但我只是站在这儿。那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每个过路的人都在说话等等。那我只是站在路口，我走到街边，在那儿站了一会儿。那过了一会儿，那他吹着哨子，那一群人走了过去。那这时一个妇人走过来，她穿着一件格子的裙子，头上戴着一顶加拿大式的小帽子，那她手上拿着小包，她低着头就那样走路，那她过马路。那这时有什么对我说，走近她。那我走到她跟前，几乎都碰到她了，但她只是走过去了。那我想，哎，我不明白。她说，靠近点。那这个女人走了一段距离，走到离博斯沃斯弟兄2倍远的距离，那她转过身回头看了看，她说，伯纳罕弟兄。我说，早上好姐妹。她哭了起来，那她跑回来拉住我的胳膊。我说，怎么了姐妹？她说，对不起。那她像那样握着我的胳膊，她说，我感觉就像不能呼吸了一样。我说，怎么回事？她说，伯纳罕弟兄，你有时间吗？我说，我有的。她说，我在美国一年只能有150美元，我把所有的都花光了。昨晚我睡在酒店的大堂里，今天早上我用5美分买了杯咖啡，我要从这里开始搭便车回加拿大了。那一个大约30-35岁的年轻女子，她说，我打算在那里搭便车回加拿大，我正沿着那条街往前走，有什么对我说，往这儿转，要是那样的话我就离开了大陆，那但我就是无法往前走了，说往这儿转，那我就一直走过来，直到我碰巧转身看到了你。我说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他说，是我的胳膊。 他说你看这里，他把手伸出来，那他就站在那里，在街上开始尖叫哭泣。那个大个子警察看着他说，我认识你巴拉兰弟兄。那然后我在街边有了一个祷告队列，那没问题，就在那儿，在街边。那所以我们那看着他如何带领和做事，真是太奇妙了。那我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有一次在阿肯色州，那我忘了那个地方的名字，我不能琼斯伯勒。那我们在那里有个聚会，那报纸上说有28000人参加了聚会，那人们从四面八方来，那车停留几英里。那所以那天晚上我们离开，那在那里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，于是我们又去了那里的另一个城市，那埃尔多拉多。那我在埃尔多拉多不是埃尔多拉多，我想不出来了，那瓦西亚河从那里流过，那可能过会儿我能想起来。那如果你明白我现在说的，那恩高去到不同的地方，那从我站在讲台上到现在，我已经看见两个人得了一只，没错。那所以那在聚会中，那当我到那里时，那我是在一个小教会，那一个小教会那天早上我讲到雨下得很大，当我出发时有两个警察，那一个在我前面，一个在我后面，护送着我去到车上。那人群，那他们把所有的街道都堵住了，那我开始听见有人在喊着，可怜可怜我吧。我想那是从哪儿传来的，那我望过去，那看到远远的站着一个老黑人，那他是我猜他已经50-60岁了，那头发花白，那他妻子站在那儿，他手里拿着个帽子。那在阿肯色州，那有吉姆克劳法，那白人和有色人种不能够坐在一起，那不能在一起。那个人他喊着可怜可怜我吧，那我停下来，有什么对我说，走到他那里。我说等一下先生，我必须去。那个警察说，乔伯纳弟兄，我不想干涉你做事，但你不能够离开这些的白人，要去到那个黑人那里。我说的圣灵告诉我去做的，我必须去到他那儿。于是我开始走过去，那里有几个传道人，那他们开始帮我开路。那我永远忘不了那个老人走到那里，手里拿着帽子，像这样说，可怜可怜我吧。那我听见他妻子说，亲爱的牧师朝你走过来了。那他站在那里也在哭。那当我走得很近时，那群人像这样伸出手围成一个小圈，那这样人们就不会冲进来了。那我走到那个老人那里，那他说，是你吗伯拉罕牧师？他开始摸我的脸。那他说，我说是的先生。他说你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年轻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，伯拉罕牧师，就是我的老妈妈跟你有一样的信仰。那是非常南方的说法。那他说，我妈妈很诚实，她一生从未对我说过谎。他说我瞎了，那领盲人金已经好多年了。他说，我住在离这儿200英里远的地方。那昨晚我上床后，他说我醒了。他说这些年来我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但看起来，他说我好像看到我的老妈妈站在我床边。他说，亲爱的，你去卡姆登，那对的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卡姆登。他说，你去卡姆登，那找一个叫伯拉罕的人为你祷告，那你就必能看见了。他说，伯拉罕牧师，我起来穿上衣服，坐着公共汽车刚来到这里，那他们告诉我说你在这儿，那我站在这儿，那等你出来。你永远无法明白那种感受。我把手放在他那张可怜苍老黝黑枯干的脸上，我说，天父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我求你医治他。那我只是把手放在他的眼睛上，我说，神祝福你大叔。我开始转过身，他说，感谢你主，谢谢你。他的妻子说，亲爱的，你看到了吗？他说，当然我看到了。他说，你不是说你看见了吗？他说，是的先生，那是辆红色的汽车，你们看到他跟那些人坐在那里吗？后来开始尖叫，然后晕倒了。神在带领。刚才我想到一件小事儿，那次我从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回来，我想一直跟波斯沃斯弟兄在一起， 那很不啊不啊不是是吉德森弟兄参加了这次的聚会。那我离开了，那我正要回家，来了一场暴风雨，迫使飞机降落在了孟菲斯。他们把我们安排在那家著名的大酒店里，那我根本负担不起待在那样的酒店，但航空公司安排了我在那里过夜。那飞机无法起飞，那暴风雨太大了。那个酒店叫皮邦蒂酒店。那他们告诉我们，他们会在第二天早上给我们打电话，那叫一辆豪华轿车来接我们。那于是我在房间里，有一个小伙子跟我一起进去，那跟我上去，他是刚从海外回来的海员。那我们在那里有相当多的交通。他进了自己的房间，第二天早上我起床，那我有一些信，所以我出去准备把这些信寄了。那我看到，那我还有一个小时，他们才来接我。那飞机是8:30左右起飞，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。那春天3-4月份，那于是我上街去寄信，那我口袋里揣着几封信。那天晚上我写了一些的卡片，那是给一些人的回信。那我走在街上时，那有什么拦住了我，说在这里站一会儿。那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我走到那里一座大的建筑旁边，那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那里的橱窗里挂着衣服等等的东西。我站在那儿说，天父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一直站在那儿，站在那儿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什么说走，那我就走出那里，那继续的走，被神的灵引导。那当然嘛，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，那当然了。那我一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，那我只是继续往前走。那我已经都走出城了，那我走到了河边黑人去的那些小房子那里。哦，我已经过了飞机起飞的时间了。那看起来我就是一直想走。那我走在那里，唱着那母亲结拜信徒在唱着这首小歌。他们聚集在楼上，奉他的名祷告。那全都领受了圣灵释放的能力来到。那你们记得那首歌吗？那我想把这点记在心里。那走在那里唱着歌。那穿过那里的一扇门，那一个非常典型的黑人大妈像这样斜靠在大门那儿，那头上系着一件男士衬衫，那一件旧的工作衬衫系在他的头上。那一间刷白了的破旧小屋，那周围长满了蔓藤。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。那我就那样走着，他只是看着我走在街上。那我就这样过来，那他，我看见他在哭，眼泪从他肥大的脸颊上流下来。他微笑着说，早上好，牧师。那我不会在上面唱歌的，那我只是对自己唱。那所以他说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呢？他说我知道你是个牧师。那我说，他说哦，我知道你会来的。他说我知道你穿着浅色的西装，浅色的帽子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你听过圣经中那个不能生育没有孩子的书念夫人的故事吗？后来先知祝福他，他生了孩子，那一个孩子。那后来那个孩子死了。我说是的，女士，我对这个故事很熟悉。那所以我说哦，那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呢？夫人说，我就是那样的夫人。他说我应许了主，如果他给我一个孩子，我就为他把孩子养大。那主给我一个好孩子，我照着所知道的把那个男孩养大，直到他结交了一些的坏人。他说他结交了一些的坏人，得了可怕的病，他背弃了神，他现在躺在这里快死了。那医生来，那他的血已经那是性病，那性病梅毒，那已经把他的心脏都吃出了很多的洞。那所以医生说他完全没有得医治的希望。他说我祷告祷告，那医生，那他已经昏迷了2天了。医生说他们没有必要回来了，那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。他说我祷告我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不要让我的孩子那样死去，愿他在未死以前能得救。那夫人说我祷告了，昨晚我整个晚上都跪在地上，那今早3点左右我做了一个梦，主要我到这里来，站在这门前，他要打发牧师下来，穿一件浅色的西服，浅色的帽子，我认出了你。那你知道神在两端做工，你能想象吗？神为了那个黑人妇女把飞机都迫降，这表明了他的至高和爱。神不偏待人，绝不。那个可怜的黑人妇人，他认识神。那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那他的后背都湿了。那天早上他冒着露水站在那里， 他站在那儿，他说，波先生，我没有离开过，我一直站在这，神告诉我你会来的。我说，女士，我叫阿布拉罕。他说，阿布拉罕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说，你听说过我吗？他说，没有，先生，我想我没有听说过。我说，我为病人祷告。他说，是的，先生。他说，那你要进来吗？那朋友们，我曾去过王宫，在那天早上，我走进那个用链子和旧犁头作为重物拴着的门，走进那一座粉刷成白色的老房子。我走进门，那里放着一张旧铁架床，那黄杨木的地板擦了雪白，门上挂着一个牌子，说神祝福我们的家。我宁愿看到这个，也不愿看到那墙上挂的所有海报，那以及所有那些豪华的地毯等等。那天早上，我在那个小房子里受到了欢迎。我走进那里，那个可怜的大婶，她说，请进。那我走进去，她说，她就在这儿。那孩子手里攥着毯子，她说，一个高大年轻的小伙子，看上去19-20岁，长相英俊，萝卜手放在了脚上，他的脚冰凉，那冰冷。我知道死亡临到了这个男孩，那他已经到头了。那我说，他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他说，不知道，先生。我说，那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，他一直在说他在一片漆黑的大海里划着船，那他看不见任何的光。他说，牧师，我实在无法忍受看到我的孩子就这么死去。他说，主要你为他祷告，在他死前拯救他的灵魂，我觉得他要这么做。我说，那肯定的，大婶，我们相信。我说，大婶，那我们祷告吧。那他说，他低下头在孩子头上亲了亲，都是神祝福妈妈的宝贝儿。我想，妈妈的宝贝儿，这表明了母亲的爱。无论多么的堕落，多么的放荡，多大的年纪，那都无论是什么，母爱都会贯穿其中。那我想，如果母亲的爱能做到这一点，更何况神的爱呢？是的，母亲可能会忘记了受苦的孩子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，因为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上，对吗？我想，那他吻了他，跪下来。我问他，我说，你愿意带领祷告吗，大婶？他说，好的，先生。他举起手开始祷告。我哭得像个孩子。我握着床腿，那个旧铁架床的床腿。那当那个老圣徒向神倾诉时，我抓着那张床哭了起来。我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祷告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已经尽了我所能的。你知道，我为白人用搓衣板洗衣服，我尽力带他去教会，但他跟错了人。亲爱的主啊，你带他回家吧。主啊，不要让他像罪人一样死去，让我心里得点安慰，知道我的孩子得救了。你把他接回了家，你的牧师现在在这里。主啊，我祈求你成就这事。那就像那样，那当他说阿们时，他擦了他那黝黑的脸颊，那俯身又吻了他的孩子。弟兄，有什么东西掠过我的心？他像那样把他搂在怀里，拍拍他说，妈妈的宝贝儿，你听见妈妈了吗？那他继续，太黑了，他说，他以为他在划船，在外面的某个地方。他说，牧师，祈求神不要让他就这么死了。我说，好的，大婶，让我们祷告。我把手放在了冰冷的脚上，我向我们的天父举目。我说，天父啊，飞机起飞的时间已经过去1小时了，但你说走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，但你引导我来到了这里。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你指示我到这里来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我祈求你怜悯这个亲爱的孩子，主要不要让他就这么死去。若是可以，求你存留他的性命，如果不能，就存留他的灵魂。我说，我祈求你赦免他，让他活下去，使他能活着做个好孩子来侍奉你。我就那样不断的祷告，他还是继续，他说，妈妈，妈咪。那夫人起来，他说，什么事，亲爱的，我宝贝儿什么的。他说，妈妈的宝贝儿想要什么？他说，这里变亮了。他说，这里开始亮了。那不到10分钟，他就坐在床边跟我们说话了。那大约6个月后，我坐火车要去某个地方，我相信是凤凰城。我正经过那里，知道你是怎么进孟菲斯的。那铁路那里有一家小餐馆，我下了火车，那我在路易斯维尔睡了。那天早上出来， 那我正好上去拿点东西吃，那我就从那里走下来，那个小红帽跑过来说，你好巴拉牧师，你好啊。我说早上好，你是谁？他说你不记得了我是吧？我说不记得。他说你还记得有一次飞机不能正常起飞，把你带到了这里，我就是那个男孩子。他说我得到了你说的那种，他说我不仅得了医治，而且我现在是个基督徒了，我现在是奉主了。哦吼吼，你知道吗？飞机晚了一个多小时，但我刚好到那儿赶上了飞机。哦吼，弟兄，当你真正把自己交托给神，那你永远不知道的是什么。那不要用你自己的头脑，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，那只要把你的道路交托给他，只要走他所带领的路，无论到哪里。如果他走这条路呢，没关系。那有时在灵里到水深之处，但你知道这首歌唱的，有的经过水，有的经过洪水，有的经过很深的试炼，但都经过了雪。神的道路带领你经过深海，进入旷野，翻过山丘，穿过罪恶的旷野，但神会把你领出来，只要你跟随他，而不是试图使用你自己的头脑，只要照着神说的去做，你就会没事。你相信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们整夜撒网，一条鱼也没有打到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撒网。那他们是渔夫，他们知道鱼的时间表，他们知道风是怎么吹的。那试想一下，那整晚都在钓鱼，却没有钓了一条鱼。但神对他们说下网，那同样的水就是他们整夜捕鱼的水，那下网准备好把鱼拉上来了。哦，我说这里没有鱼，那我们已经在这儿网过了，那我们知道这里没有鱼。那耶稣说撒下网，那这就是秘密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知道那里没有鱼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瞧，你不知道今晚要怎么从轮椅上起来离开那里，那你不知道怎么做，也不知道这些别的病怎么得医治，但主啊，依从你的话我就撒网。主啊，依从你的话我要从这里起来。主啊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，但我只要依从你的话。那就是这样，接受神的话，神说的话必须一定会成为事实，并成就神所说的。那注意听，对神任何神圣的应许有正确的态度，就一定会成就。那我不管的是什么，那如果你种植，如果你想要玉米，你就种玉米，给玉米浇水，然后就不要管它了，它会长出玉米的，对不对？小麦会长出小麦的，救恩的应许会产生出一个基督徒的，圣灵的应许会把这个带给你的，神医治的应许会使你痊愈，神任何神圣的应许，圣经说神的道是种子，对吗？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，那如果你把它放在心里，不要每天把它挖出来看会怎么样，那只要把它埋在心里安顿下来，就是这样继续走，神会看顾剩下的，他会对他的道负责的。你知道今晚你所看到的每一件的事物都是神的话成为了物质了吗？那你知道你的身体是神的话语成为了物质吗？那你知道这些豆子是神的话成为了物质吗？你知道水泥是神说出的道成为了物质了吗？你知道这整个地球都是神的吗？神说要有，那他相信自己所说的一个地球就出现了。那如果不是，那它是从哪儿来的？那说地球是从太阳里出来，那是谁说话创造了太阳呢？瞧，一切都是神的话，世界是借着神的道建造的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神说了，他相信自己所说的，事情就这样成就了。那神已经将他的道告诉了我们，只要相信他，那注意会发生什么。那当他说了什么，那首先这是他的道，任何与他的道相反的都不是神的道，他必须来自这本圣经，那这是他给万国的道。那在这之后，他在教会中设立了使徒、先知、医治的恩赐，那还有其他的方式。那如果一个先知或先见说了什么，但却跟这本圣经不符，那不是照着圣经的方式，或违背神的道，那这就是不对的。但这首先是神的道，神其次说话的方式，他其次的方式是对个人说话。 那不久前有两个妇人来聚会，那其中一个有胃病，那主在台上，那我不知道他是在台上还是在会众里的什么地方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神的道说话了，说主如此说，你得医治了。那告诉他，他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吧。但他说话时你要注意，那不是我，而是主如此说。那于是这个妇人回家，他想吃饭，那他想吃，那结果差点没死了，那他发作了，那很糟糕。那这个持续了几天，那几个星期后，一天早上他感到有一股凉凉的感觉穿过他的身体，他开始吃饭，那没问题了。他跑到街上去告诉他的邻居，他邻居的喉咙里有一个大肿块，那主对他说话，那说他会痊愈的，那是主如此说的。那然后那当他出去看他时，那他发现他的邻居正高声尖叫，因为肿块刚刚离开了他的喉咙。那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那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位说话的主的天使经过了那一带来证实他所说的，看到了吗？行，有时那他们不能马上去到那儿，那但以理祷告，天使说过了21天，我相信那以前啊，对吗？在他来之前，那我们必须记住那是神，但当神说了什么，那就是真理，抓住他，他必须发生。那如果你软弱，那么不信就会接管，但你要持守神的道。那让我们低头。慈爱的父，你曾使你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为你的怜悯和恩慈而感谢你，祈求你今晚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我们喜欢做见证，因为你说他们得胜是因着羔羊的血和他们的见证，我为羔羊的血和见证而感谢你。那我今晚向这些人见证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祈求你今晚在这会堂里，在人们中间彰显你的大能和爱，使他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医治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，那个躺在担架上的女人，那个心脏病，那个癌症，所有其他的病例，我们多么的感谢这些的事，以及你所做的许多的事。主，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借口了。我祈求你今晚向这里的人们彰显你的爱和圣灵，因为他们爱你，他们几个小时聚集在这里，坐在这里时间很晚了，那希望祷告，我相信你会使他们心中快乐。当他们今晚离开时，愿他们像那些在基督复活以后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，他们说我们的心岂不是在燃烧吗？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认出跟他们说话的那人，那就是基督。愿他今晚在他的能力和他的复活中对我们说话，因为当他在地上他离开时所做的事，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我们祈求着今晚来到这里向人们彰显他的爱和同在，因为我们奉神的儿子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比利迟到了，那所以今晚他必须派人来找我。你发什么祷告卡？什么 A？ 好的，1-100。好的，他进来有点晚了，那他得去吃晚饭，那我猜他去吃晚饭之类的，那他进来有点迟了，那必须那晚点才能够发祷告卡。那有人来了，我没有机会问他给出了什么祷告卡出去，那他说谁祷告卡 A。 那好的，让我们叫祷告卡的最后一部分，我们叫最后的15个人，我们就说从85，那谁有 A85 号那里，那86号，谁有86号，86号 A86 号，那把祷告卡翻过来，那你会看到一个 A 和一个数字，那他的名字和地址写在一边 A86 87，谁是86呢？我想我没有看到，那可能是86。好的，87、88、89、90到100。那如果你可以的话，让他们在这里排成一列。那当他们来的时候，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没有祷告卡的，但仍然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要医治他们的。那你相信吗？那你就要有信心。你有信心全心相信 神必将他的怜悯和祝福赐给你。 A 祷告卡 A 号，那那个数字是多少？那什么？那今晚我们开始叫什么？85 86 100。那你们其他人，请你们朝这里看。那我要你们相信，那我要你们有信心，那不要怀疑，只要相信。那让我们来唱。那有多少人知道保罗雷德？那举手让我们看看。保罗雷德一位伟大的传道人，他写了这首歌。当他在加利福尼亚快要去世时，我听到了他的故事。那他们说，那当他去世时，他说路加在哪里？那他们把路加叫了进来，他握住他兄弟路加的手，他说路加，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艰苦的战斗。那他说是的。他说但你想一想，五分钟后我就要披戴在他的义里，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了。然后他就低下头，将灵交付，去与神同在。这样死不是很好吗？伟人的一生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让生命崇高。离别之时，我们身后留下岁月的足迹，也许另一个人的脚印航行在生命庄严的海上，让一个孤苦遭遇沉船的弟兄看见，可以重新振作起来，对吗？我就是喜欢这首生命颂歌。那他们要看看有多少人。那有时候有些人是聋子或站不起来。那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士是我们今晚唯一的病例。那姐妹，你有卡吗？你没有卡，好的。那你只要继续看这里并相信，那神会医治你的，你可以回家得痊愈。那只要信心，你不需要祷告卡，你只需要信心，就是这样。只要相信，神必使你痊愈，然后你要终生服侍他。那我是他的仆人，那我只是照他的吩咐去做。那我要你们全神贯注，那我要你祷告，那我要你有信心，那你要全心相信。那只要你肯去做，神就会向你彰显他的爱。那我不能让神做任何的事，没有人能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神怜悯我们，对不对？好的。那多少？那缺少一些吗？那88号祷告卡 A 88号。那另一张是什么儿子？100号祷告卡 A 88号。那里的每个人都看一下你旁边的人，那他可能有，那他可能有这张卡。祷告卡 A 88号。那里是，那看看你旁边的人，那他们可能是聋子，听不到那个号码，被叫到了。88号。那不在大楼里吗？好的，祷告卡100号。A 100号。在楼里吗？那祷告卡100号。好的。那也许他们，那我叫他们，好的。那主他知道一切，能行一切的事，是的。那如果你愿意，亲爱的姐妹，那今晚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那我要你在后面轻轻的弹奏，那我向你弹直达一生现今可进。那在过去的几个晚上，那我一直在讲道，那圣灵会抓住我，我只是，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人在我这里拍我的肩膀，那传道人或者我的孩子，那告诉我是时候了，那离开会堂了。那我只是，那今晚我想确保我只是做个见证，那放松些，那知道我可以叫祷告队列了。那过去的几个晚上呢，我没有叫祷告队列。好的，那愿主祝福，那愿他将他的力量和赞美加给你们每个人。那现在你们正在全心祷告和相信，那我敢肯定，那你会全心相信，那你会的吗？好的，没事。那如果有人知道，那瞧，那这里的任何人都知道，那我，那么如果第一个晚上有陌生人，那我不是说 我是一个神医朋友，我是福音的传道人，那我是你的弟兄，那就像其他任何传道人一样，只是我没有足够的才华获得博士学位或什么的，那我没有受过教育，但是那我生在世上，那主的天使说那为病人祷告，这是一个神圣的恩赐，那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而来的。那有多少人知道当耶稣在地上时他并没有自称是个医治者？有多少人知道这点？他说谁医治了？神，他的父。好的，但他确实说过他凭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对吗？但他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行父显给他要做的事，对吗？约翰福音5章19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对吗？那有时那父有一天他在井边跟一个妇人说话，他说请你给我水喝，那妇人说这不合规矩。那你知道约翰福音4章的对话，那当他接触到那妇人的灵后，他发现了他的问题，那就是那他过着错误的生活，他说出的问题在哪儿？他跑进城里说，你们来看一个人，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我。那当然他只是兴奋了，那耶稣只告诉他了一件事，但他说这不正是基督吗？他对耶稣说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那所以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住在他的子民里，他也会做同样的事，对吗？那腓力来到他面前，那他相信了，然后他出去找到了一个名叫拿但业的人，那他说下来看看我找到谁了，拿撒勒人耶稣，约瑟的儿子，就是摩西说要来的那位伟大的先知。那你知道那个先知说什么吗？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他说你来看，耶稣有一个祷告队列或别的他在做的事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当拿但业上到耶稣所在的地方时，耶稣看着他说，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是我说的，那就是这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。那这样的吃惊，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以色列人，我是诚实的呢？耶稣说，你在树下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我就看见你了。那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，对吗？耶稣说，因为我告诉你，就信吗？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。那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意念，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他照着父告诉他的做了。那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应许了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所做的事，他说你们要做，对吗？我要与你们同在，也要什么？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多久？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成为了一样。那朋友，这很简单，那是什么？你在寻找某个遥远的迷信的东西，而这位可爱的耶稣基督就在你身边。没错，他正坐着，他就像现在我手上的光一样是可以看到的，他在这房间里是可以看到的，那是一样的真实。那他就在这里，就像那房间里充满了电，但只有那几个灯泡那可以被点着。那神有一些的用来工作的器皿，借着讲道，借着预言，借着先知性的预言，借着医治的恩赐等等。那我的是先知性的预言。那现在我要你们，那这是我为我们的主做工的方式。那这个妇人，那天上的神知道，那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他。我们是陌生人吗？律师，我们彼此不认识，我们是陌生人，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。好的，那可能出生相隔几英里，那我们就站在这里。我想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从某个人那里拿了张祷告卡，他的号码被叫到了，他来到了台上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。但神知道他，你不相信吗？那他所吃的每一口的食物都是神赐给他的，他认识我，他也认识他。那神知道他所做的一切。那么如果神借着他的圣灵能站在这里说出一些他生命中的事，就像他在井边对那个妇人所做的或类似的事，他说出腓力是个基督徒，他从哪里来，聚会之前做了什么。如果耶稣基督今晚要在这会堂里这样复制自己，多少人会说赞美神，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呢？那举手让我们看看。哦，称颂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。那我依靠并祈求他，求他应允，因为在天上的神知道，那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那只要依靠他，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。他告诉了我，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，他就临到了我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伴随着我。所以他告诉我，我是奉他的使命来到这里的，不是我自己的愿望，而是他的使命。我愿他加添他的祝福。好的，这大医生，现今可敬，蛮有怜悯的耶稣。那对神有信心，那你相信神已经做了我说的他要做的事儿，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他的恩高的灵现在就在这里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？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儿，那这里不是你的家乡，你来自一个寒冷的北方的地区，你来这儿是为了找工作，那去工作，你在这里工作，那你的问题是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发作了，是某种的发作，那你打算，那你有高血压，那这是一个，我看到他胳膊上绑这个东西，那你有高血压，你很担心另外一个人，那是一个，我相信那是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弟兄，这孩子精神不正常，那下一个那是个酒鬼，他们住在芝加哥，那里有一个湖环绕着，全能的神，求你怜悯你的灵，我祈求你祝福，亲爱的神，当我祝福这个妇人的时候，我祈求你医治他和他所爱的人，愿他们得痊愈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着祝福，并斥责魔鬼。阿们。那现在看，女士，看这里，你上来的时候那一直头疼，那现在都过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你上路吧。那只要现在你知道那是真的了，你得医治了。让我们说感谢神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。那只要保持敬畏，那我要你做的就是有信心。那女士，那我要你看这边一会儿。我只是想跟你谈谈，因为你是我在基督里的姐妹，那你是个基督徒，那你的麻烦是在你的后背上，你我知道你受伤了，是脊椎的损伤，那这样你成了一个软弱紧张的人，是事实吗？那就很久以前的事了，那你看起来比现在年轻很多，那是几年前发生的事。那等一下，他离开了我，那是真的吗？那是真的。那么你就知道，那有些东西在这里，要知道有些东西一直在你的生命中，那或者那要说出你的麻烦是什么，那对吗？那如果神知道你的过去是什么，他岂不也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吗？那如果那一部分是真的，那如果他说别的东西也一定是真的，对吗？那我看到了别的东西等一等，那是个长得像你的女人，哦，是个姐妹，是你的一个姐妹，她患有某种精神紧张的病，那她胃里有那或什么的，她把食物吐了出来，那是胃酸，那是对的吗？那过来，母亲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全能的耶和华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，将你的祝福赐给我奉你的名祝福的这个人，愿他今晚离开这里身体健康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愿他所求的得以应允。阿们。神祝福你，姐妹，现在去吧，愿神的平安临到你。那女士，你对此怎么看的？那个穿着紫色裙子的那位，你非常紧张对吗？ 一直受着神经质的折磨，你相信神正在让你睡着，对的，好的，那睡着医治了你。坐在你身后的妇人有同样的病，你们俩在一起，你们俩同时得了医治，那个妇人在那里得了医治，愿神祝福你，现在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，愿神的祝福与你同在。坐在那里的那位，你相信他医治了你的关节炎吗？你全心相信神会医治你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的会吗？好的，我要你现在去接受并说，主啊，我全心相信神必使我痊愈，你会好起来的，愿神祝福你，全心接受你就能得到所求的。女士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你好吗？你全心相信吗？我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，也是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你，据我所知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你，但神知道我们俩，对不对？要信心，弟兄。是的，你相信他吗？你是在代表别人，那那人是一个人，他在喝酒，我看见他站在酒吧里，你跪在地上祷告，他是个酒鬼，那是你兄弟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先生，你的兄弟，你跟一个传道人有关系吗？你是个传道人，或者是跟事工有关的？哦，神祝福你，来这儿，全能的神啊，求你怜悯，应允我们这个姐妹的请求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神祝福你，我的姐妹。要信心，你相信吗？让我们说赞美主。瞧，这打破了你的紧张。那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，那不应该再有疑问了，但是你现在应该全心的相信。那位戴着围巾的女士，你认为神在那里医治了你的胳膊吗？你相信神使你痊愈吗？那你会的，神刚才做了，所以你现在要从一只脚你的胳膊的病上得痊愈了。有很多麻烦，神在那里医治了你，愿神祝福你。哦，多么的奇妙，神多么想祝福人们，把他自己显给他们。你好吗，先生？来这里，对神要有信心，不要怀疑，相信。好的，先生，那正往这边看的那位，你全心相信吗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，你只是一个走到台上的人，但神知道你，你吃的所有的食物都是神给你的，但是你相信他现在在这里，那你是站在他的面前吗？而不是你的弟兄吗？你应该相信，你是个传道人，你属于某个圣洁派的组织，那是神的教会，对吗？你是从南部来的吗？你从沿海一带来，那你来自，我说是迈阿密，你的舌头有问题，那是溃疡，对吗？你会好起来的，不要担心，回家吧，愿神祝福你， 借着耶稣基督的名使你完全好的，要信心。全心的相信你被得着你所求的。你相信吗律师？我知道你是。但你只要全心相信，你是那听着，这里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你熟悉你的关节炎，你知道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听着，最近你在这里开始变得虚弱，对吗？那到了下午有点虚弱，我看到你躺下，那必须坐在椅子上，你变得虚弱，在晚上没有休息也不好，那你瞧在晚上是肺结核，那你没有意识到那个在你身上，在这确实是。那到这里来一会儿，全能的神啊，撒旦在这要取去这妇人的性命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魔鬼从这身上出来。好的，看这里女士，那现在你没事了，神已经医治了你的关节炎，消失了。我之所以对你这么说，我看到你的举止，我知道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但如果现在有一位医生在场，他自己知道，那当你那是结核病的病状，虚弱流汗等等，但你现在得医治了，那你很好了，走下讲台欢喜快乐说感谢你主。来吧先生，那瞧他正站在神的面前，那直到他从讲台上下来，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，后来他意识到他得医治了。那是那就在这里，任何人曾经来过这里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有多少人，那么中有谁过来这里，那你站在这里时，你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，也知道你是在某样东西的同在中，有多少上来的人知道这是真的，看到了吗？看了吗？没错，那你无法忍受，那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，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从你的脑子里边抹去，把你的手放在我肩膀上，先生。任何人都知道心灵感应是什么。那我如果神在这里向我启示，那当我往这里看时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你愿意接受你的医治吗？你会的。那愿主应允我的弟兄，这是我真诚的祷告，我根本都没有看你，只是叫你过来，那你站着或坐着或别的什么，神知道那是真的。当我看到你离开桌子，你有胃病对吗？如果是请举手。那现在好了吧，去吃你想吃的吧。愿神祝福你，要有信心，全心相信。来吧女士，那要有信心，那相信不要疑惑。那如果耶稣说，那你想要胜过那个高血压吗？如果你相信神必将他从你里面除去，他会做的。那如果你相信，你的血压就会降下来。那只有借着信心你才能够得一治。我知道你在努力些没，那我在这里注视你很久了，如果你能把认为你的病太厉害了这种想法除掉，那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太难的。那你是贫血对吗？你相信我们现在要去哥哥他在神的面前接受输血吗？神祝福你，去吧，让耶稣基督使你的血恢复过来。要信心，全心相信，你必得到你所求的。你好吗？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？你相信你不用动手术我就能治好那个肿瘤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，那愿神祝福你，去吧，因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。让我们说感谢神。那另一个，那某个人好了，要有信心，全心相信。坐在那里的那位，你相信你的关节炎离开你了吗？那只要欢喜的走下讲台说感谢你主耶稣。没错，除了那个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见证了。好的，来吧，你相信吗律师？你必须这么做，因为心脏病很难痊愈，但你的已经好了。上路吧，神祝福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来吧女士，你全心相信吗？你以为你有心脏病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你有的是胃病，胃病会导致胃酸产生气体，当你躺下时你的心脏会变得更糟，对不对？你会没事的，上路吧，欢喜快乐。那这正是我想在那里讲的，那远离那个，只要照着吩咐你的去做。那上路吧，感谢神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 继续赞美神，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起因。女士，你神经的问题导致了你这样，导致你胃里的消化性的溃疡让食物像那样反流回来，那你相信你会没事的吗？那他说我不能够医治你，我只知道他告诉了我什么。那你知道那是事实。好的，现在只要喜乐，既然你以前得过医治，那你就该知道如何接受你的医治，要去欢喜快乐说感谢你主，去了痊愈吧。来吧女士，你现在相信吗？好的，那我祷告，我相信你的心脏不会再搅扰你了，你可以去得痊愈了。神祝福你，奉主耶稣的名。坐在那里的那位女士，你相信你的鼻炎会离开你吗？你相信？你若全心相信就能得着。那只是那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？现在等一下，那称颂赞美主。我相信我们是在他的同在中，我知道我们在他的同在里，我知道他现在在这里是要医治你们每一个人，使你们痊愈。你相信吗？那我看见一辆车飞快的驶来，是从北方来的。那有人捎来消息，有人处于垂死的状态，那是一个男人为了他的妻子而来，那他在那里，你的妻子，那你刚进来，你从北方来，你开车穿过海河，你妻子得了癌症，对吗？那过来这里去，你有手帕吗？那是你想做的第二件事，你凭着信心拿到了这个，想要祝福这个手帕，因为你要带给你妻子，对吗？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谴责了癌症。耶稣基督已经受死，好让这个癌症离开。我奉他的名定着癌症的罪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从妇人身上赶走。回家去吧，把手帕放在那位律师身上，然后把你的见证写给我。愿神祝福你。当你站在那里时，你的肾病就离开了那律师，你可以欢喜的走下讲台了。你准备好被医治了吗？你们每个人都得医治了，你相信吗？让我们每个人都站起来一下。那我们低头一会儿。仁慈的神啊，我们祈求你现在就在这里祝福。既然你在你的道理说了，我们就必须在这里传这福音。那这里的人怎么开始相信？父，我现在祈求你纪念今晚的会众，有些人在附近，那毫无疑问病得很重，我祈求你医治那些人。我只知道向人们传讲你的道，你对我们如此的仁慈，用神迹跟随着信徒来证实这道。父啊，这些人站着，他们相信你会医治他们。我身体越来越没有力气了，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刚才正在得医治。父啊，我站在这里时，我祈求你的灵以神圣的方式运行在每个人身上，使每个症状都离开他们的身体，远离疾病，使他们得到医治。父啊，愿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我们相信他们现在正在得医治。 我谴责这栋楼里的每一种的疾病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吩咐每一个想把这些人提前送入坟墓的污秽的灵，你们要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离开这些人，从他们里面出来。当我们低头时，那洁净全能的神就在我们面前，底下的某个人正在得到医治，神在移动。我看见一个人站在后面，他的痔疮好了，他是福音的传道人，传讲永生神的道。那位女士，哦，神在整栋的楼里边移动。只要继续祷告，我几乎看不到你现在在哪里了。只要继续祷告，把你的心思放在神身上，你正在被医治。那位站在过道尽头得了高血压的女士，神使你痊愈了，你得医治了，愿神祝福你。没错，在这里的这位先生，你前列腺有问题，站在另一排的尽头，你晚上起夜，你得医治了。是的，我的弟兄，神使你痊愈了。你们每个人坐在轮椅上的那位女士，那只要全心相信神，那如果你只是，如果你现在克服了一点的疑惑，你就会痊愈的。你们每个人现在都把你的心放在神身上，全心相信他，接受你的医治。相信我，神若进到你们中间，你若疑惑，就会有更糟糕的事临到你们。愿你们带着信心去，愿神使你们每个人都痊愈。只要有信心，不要怀疑，全心的相信。